新约腓立比书第三章，我们读第十三节和第十四节。好吧，我们一起开声来读哈，在新约的176页，新约腓立比书第三章13节和14节，我们一起来读。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好，我们再读一遍哈。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好，我们一起再有点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知道这是你的教会，主啊，愿你亲自来牧养你的教会，主啊，用你的真理，主啊，来为你的教会来喂养，主啊，我们也把每一个弟兄姐妹都仰望你的手中，主啊，让我们把自己交在你的面前，主啊，一生蒙你的引导，主啊，谢谢你，奉主的名祷告，阿门。今天讲的一个题目叫做面向标杆，或者是直奔标杆哈。当我们来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们要了解，就是一个人的过去，或者说一个人的一生，是以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个部分来组成的。那么一个合神心意的人生呢，必须是按照神的心意来面对，或者是来处理，或者来计划我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如果一个基督徒，你想你的一生是充满了喜乐，充满了欢喜快乐，充满了神的祝福，你必须要按照神的心意来正确的处理你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因为这个三方面正好是组成了你一生。那么在这段经文里面，你可以看到保罗是怎么样来面对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因为很多的时候，我想我们都是活了有一定岁数的人哈，很多的时候过去常常带给我们许多的内疚，或者是遗憾，或者是很多的伤感、伤害，甚至很多人的过去是不能够让别人知道的。那么有些人的过去是非常成功的，以至于相比之下现在变得非常的失落，所以常常陷在一种心态里边，就是我如果能够再活一次，我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好像在一种后悔的一种光景里边。那么对于未来，许多的人基本上没有盼望，没有把握，而且没有什么希望，所以每一天都在一种不安里边，每一天都在一种忧郁的里边。而对于现在呢，我相信许多的人也是充满了不满足，或者是有一种心态是今朝有酒今朝醉的一种心态，或者是一种无力的、无能为力的一种心态。如果我们的人生的三方面是这样的一种情况，我们一定没有办法活出神对我们人生的一个祝福和丰盛来。当我们读到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圣经是神对整个人类的启示。那么中间最重要的部分是讲到这位神怎么样为人类预备了救恩，借着他儿子耶稣基督降世为人，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还要再来的整个救恩，让我们得到这个最宝贵。但是除了这个救恩以外，圣经里边也包含了许多神的心意，或者历史的事件，或者是属灵的真理，或者是人生的智慧。正是因为神创造了人，神明白人一切的需要，所以在圣经里边不仅有救恩的真理，不仅有很多神的心意，而且还包含了很多人生的智慧。就好像一个设计电脑的一个人，他把一个怎么样使用电脑的这个手册，同时也给了这个使用电脑的人。所以圣经 包含了神的救恩，包含了神的心意，也包含了我们怎么样来过生活，能够活出神的心意来，能够有一个丰盛，能够有一个丰满，能够有一个充满了神祝福的人生。所以保罗讲这句话的时候，不仅是反映出了他生命里边很重要的那个从神而来的世界观、宇宙观和价值观，同时在保罗说这句话的时候，他也是按照神的心意来面对自己的过去，来面对自己的未来，来面对自己的现在。所以圣经里边充满了人生的智慧。当我们来读这本书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越是读神的话，你越是行在神的真理里边，你越是能够活出神丰满的样式来。所以每一个遵行神的话语的人必然会有属灵的智慧，因为神创造我们的时候对我们人生的心意都是在这本圣经里边。所以当神借着保罗讲这句话的时候，保罗当时面临犹太人许多的攻击，所以保罗这一章在3章第四节到第六节的时候，他讲到他以前在加玛列门下受教的时候是怎么样的一个犹太的一个激进的分子。他这里他说，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或者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我更可以靠着了。我第八天受隔离，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责的。但是耶稣基督的救赎临到了保罗，他就将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所以这是整个保罗的一个胜利的心态。那么保罗在写这封信的时候，当时保罗是在罗马的监狱里边，那么时间是在公元后的大概61到62年。所以保罗在写他怎么样面对过去，他怎么样面对现在，他怎么样面对未来的时候，保罗是在当时罗马的监狱里边。所以我们可以想，当一个人在监狱的时候，我想一个人可能是花最多的时间来反省他的过去的时候，他可能会想，为什么我到底做了些什么事情让我今天沦落到监狱里面来了，我这一生怎么活成这个样子了？啊，我怎么现在变成了一个在监狱里边的囚犯了呢？我想很多人都有这种的心态哈，特别是一种以前很辉煌的人，可能一时不慎啊犯了一个致命的罪，然后呢被放在监狱里边，放在监狱里边，他可能在想，哎呦，我怎么会活到这个程度？我怎么会沦落到沦落到这个监狱里边来了呢？可能会有这样的一种心态。那么同时，一个在监狱里边的人也是最可能思想未来的时候，他可能会想，我要在这里待多久？当我出去的时候已经60岁了。保罗当时在监狱里面的时候，他已经是60岁的人了。所以保罗有没有未来？如果按照我们一个正常的人来想，保罗怎么今天在监狱里边，他想到未来的时候，他什么时候能出监狱，他在想这些事情，他还有没有未来？这是保罗首先要想到的问题。所以当保罗或者一个在监狱里边的人把这个以前和未来两方面都想清楚了以后，我想一个在监狱里边的人会来思想他现在的事情，怎么样能够让现在的生活过得好一些，怎么样在监狱里边这个环境里边能够适应，怎么样能够在这个监狱的环境里边能够振作起来。所以当保罗在罗马的监狱里边的时候，这位属灵的伟人也同样的面临这三个问题，就是当他想到他过去在犹太教里边那个辉煌的历史，他当时是加玛列门下最优秀的学生，可能是犹太公会里边的一个议员， 对于保罗来说，他的前途不管是政治前途还是宗教前途都非常的辉煌。但是今天当神得着他的心的时候，他开始为神来传福音，传了二三十年以后，结局是保罗最后 end up 在监狱里边。所以保罗需要来面对他的过去。保罗想到他的过去的时候，保罗在这里说什么？他说我看万事如粪土。这是保罗怎么样来面对他的过去。所以当他虽然在监狱里边，他想起他的未来的时候，使徒保罗说什么？他说我会有上边勇士里边的奖赏来给我。而保罗想到现在的时候，他在监狱里边，他没有沮丧，他没有失望，也没有灰心，也没有气馁，他心中充满了喜乐。他写了非常多的监狱书信。在这一本新约圣经里边，保罗在监狱里边所写的书信有以弗所书，有腓立比书，有哥罗西书，也有腓利门书。所以一个当你去读腓立比书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在监狱里边的人一直在鼓励监狱外边的人，要让监狱外边的人喜乐。他说这在我并不为难，他说在你们却是非常重要的。他多次的鼓励监狱外边的信徒要喜乐。而且不仅如此，他在监狱里边传福音，有一个逃跑的奴隶叫做阿尼西姆。保罗在监狱里边传福音给这位阿尼西姆，那么阿尼西姆后来就成为了基督徒。当保罗问他的身世的时候，发现阿尼西姆的主人是保罗的一个朋友，也是一个基督徒，是保罗认识的。所以保罗就在监狱里面写了一本书信，叫做腓利门书。如果大家有空的话可以 读那本书。保罗就写信给这位腓利门说，阿尼西姆原来在你的家里边是非常亏欠的，对你没有什么益处，但是他现在跟我同在监狱里边，他现在信主了，他现在改变了。他说你，我很想把这个阿尼西姆留在我的身边来帮助我，但是呢我觉得呢这个好像又不是很好意思，所以我现在写一封信让阿尼西姆带着这封信重新的回到你的家中。你可以看到这是非常美妙的一件事情。保罗在监狱里边传福音让阿尼西姆信主，然后这个逃跑的奴隶带着保罗的书信重新回到他主人的家里边。这是保罗在监狱里面所做的事情。而且不仅如此，当你来读第一章，我们翻到腓立比书第一章，腓立比书第一章第十二节到第十四节，我们来看这一段。他说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以至于我受的捆锁在御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并且那在主里的弟兄多半因我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所以你可以看到保罗在监狱里边，他面对他辉煌的过去，今天犹太人不再是把他捧为一个政治明星，到处逼迫保罗，最后保罗被这群犹太人逼迫里边被关进了监狱。但是保罗面对他过去的辉煌，保罗说那些在基督里边看都如粪土一样，与基督相比都如粪土一样。当他看到他的未来的时候，他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出监狱，但是当他看到未来的时候，保罗说，他说我的未来在神的手中，有天上的奖赏。当他看到今天的时候，保罗整个的心态不像一个在监狱里面的心态，保罗的心态是充满了喜乐，充满了振奋。他在那里传福音，在那里写监狱书信，在那里让整个御营全军都听到福音。不仅如此，很多的同工因为保罗这样的生命，这样的积极的心态，就笃信不疑，放胆的来传神的福音。所以保罗是一个靠着神的大能可以胜过环境的人。 他靠着神的大能可以胜过撒旦对他一切的打击和攻击。保罗是一个得胜者，所以当我们读神借着使徒保罗启示的监狱书信的时候，我们发现里面充满了坚定，充满了盼望，充满了喜乐和得胜。这是奇妙的。如果弟兄姐妹，我们也是在监狱里边，我们也是在保罗的这种光景里边，我就在想我自己，哇，想到过去泪流满面，哎呦，想到未来毫无前途，一片黑暗，想到现在还是上床睡觉吧，不敢面对。但是你看保罗这个生命，2000年来就是这样的激励着基督徒，这样鼓励着神的教会，神在他的身上有这样的大能。保罗怎么样能够超越这些呢？保罗怎么样能够超越这些环境呢？很重要的一点我们要明白，就是从神而来的祝福很多的时候不一定是环境的祝福，从神而来的祝福是神要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放上属天的生命，让这个生命可以胜过环境。神不一定要去改变这个环境，神乃是让我们靠他能够胜过环境，能够怎样面对过去，面对现在，面对未来。保罗怎么样能够超越这些呢？我相信保罗是价值观的改变，世界观的改变和宇宙观的改变。对过去他用在基督里面的价值观和眼光来看过去，这个是价值观的改变。对将来保罗是面向整个永恒的，他不是面向今生，所以他是有把握的，他是充满了盼望的，这是整个宇宙观的改变。那么对现在，保罗确信神的全能、神的旨意和神的美好。保罗知道一切都是在神的手中，没有主的许可，我们就是一根头发也不会落在地上，人不能够把我们怎么样。并且保罗深信他不是犯罪受苦，他是因为传福音为主的缘故而受苦。这是整个保罗的世界观的改变。所以当我们读到保罗这句话的时候，我们从中能够学到什么东西？我想很多的人，我们的一生都是活在过去里边，过去的失败，过去的伤心，或者过去的罪，过去的吃亏，过去的被骗，过去所有的东西。那么有的人呢，过去很成功，过去的辉煌，过去的荣耀，所以呢逢人便讲过去的荣耀。有一次我回去哈，我爸爸印了一个名片给我，哎呀，他说，儿子，我现在有一张名片我要给你，拿过来我一看，我一翻开背面全部都是他的 title， 哇，这个国家一级导演，国家什么什么，哇，写了一大篇，某某公司的董事长，哇，我一看我说，哇，你简直是比国家主席还厉害。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心态是活在过去的。但是神在这里让保罗怎么样能够来面对过去，神让他能够来面对未来，而是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让他的焦点能够面向未来。对于过去，不论他是失败还是成功，我们不需要一直沉浸在过去当中，品尝着过去的成功或者是痛苦。因为当这样做的时候，我们的人生就会停滞不前。当我们一直去看我们的过去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专注在未来，专注在现在神让我们要做的事情。所以如果一个开车的人他一直在看后视镜，你想想这个结果，他会不会撞到人？所以如果一个人在开车的时候一直看后视镜，他一定会开错车，一定会撞到人。后视镜只是偶尔的看一看，99%的时间都是要看前方的。如果你的人生你一直是在看后视镜，基本上你是人生最大的，最多也是停滞不前的。所以神让我们要盯着标杆来直跑， 要努力面前的，过去的东西全让我们要忘记它，你才会有一个更好的明天，你才会有一个更健康的更丰盛的今天。这个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人生的智慧。什么叫做忘记过去？当我们谈忘记过去的时候，很多人哈，他说你不知道这个过去多么的伤害我，或者我的过去多么的辉煌，我怎能忘记呢？这是忘记不了的。但是我相信保罗在这里所说的忘记过去，是上帝让他学会在基督里边来看过去。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重生得救，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都需要学习在基督里边来看我们的过去。圣经里面有几个例子，在约翰福音第八章里边，一群文士和法利赛人抓了一个行淫的时候一个妇人正在行淫的时候被抓着一个妇人，然后就把这个妇人带到了圣殿里边，交在主耶稣的面前，说耶稣你看这个人要怎么样来办他。那么主耶稣就讲了一串的话，最后这群要定他罪的人都离开了。然后主耶稣就问这个女人说，他说没有人定你的罪吗？然后这个女的说没有人定我的罪。然后这时候主耶稣讲了一句很重要，他说我也不定你的罪，他说从此不要再犯罪了。我觉得对我们很多的人，当我们面对过去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一个心态，就是主不再定我们的罪了。当我们在基督里边的时候，当我们从基督的角度来看我们的过去的时候，也许你有犯过错误，也许你做过很多不合神心意的事情，也许你有亏欠，但是在基督里边，神说我不再定你的罪了。第二个例子，撒该。撒该是一个人人都讨厌的人，因为他是一个税吏长，而且这个撒该呢长得特别的矮，所以有一次主耶稣呢要到耶利哥的时候呢，撒该想去看主耶稣，可是他看不到，没办法，所以撒该就爬到树上面，从树上面来看主耶稣呢。然后当主耶稣走过耶利哥城的时候，他一抬头看到撒该在树上，然后呢他就说撒该你下来，今天晚上我必然要住在你家里面。哇，撒该简直是受宠若惊，从树上咚咚咚就爬下来了，哇，欢喜快乐的要去接待主耶稣呢。他没有想到主耶稣要住在他家里，然后众人就议论纷纷说，哇，这个主耶稣怎么会跑到罪人家里面去住宿呢？因为撒该是在当地是这个臭名远扬啊的一个税吏长，因为税吏是替罗马人收税的，等于是替罗马人在欺负自己国家的人，而撒该又是一个税吏长，而且他是常常多收税的，搜刮这个民脂民膏，所以大家都非常恨他。但是主耶稣说撒该你下来，我今天要住在你家里边。然后撒该就把主耶稣迎到家里边去，哇，大摆宴席，请了他所有的这个税吏朋友呢，因为他是税吏长，哇，一起来吃喝，高兴的不行。这个时候主耶稣一句话都没有讲，撒该突然站起来说，主啊，我若讹诈了谁，我要还他四倍，我要把我一半财产都捐给穷人。然后这时候主耶稣说句话，他说今天救恩来到这个家里边，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你可以看到在基督里边看过去是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当你在基督里边的时候，当你看到连撒该这样的人，主耶稣怎么评断他，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这一位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这一位救主，这一位在宇宙中里边的老大，他对撒该说，他说今天救恩来到了这个家里边，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弟兄姐妹，我相信我们中间的人每一个人都比撒该不知道好多少倍哈。但是当我们在基督里边来看我们过去的事情，所以当我看到这，我就想到我过去做那些伤天害理的事情，在基督里边救恩临到了我， 要显明这一位神是何等怜悯人的一位神。第三个例子，当彼得，神呼召彼得的时候，彼得就跟随了主。可是呢，你会发现在圣经里边，神呼召彼得好几次，彼得是跟随主一段时间，然后他就溜了，又跑回去打鱼了。然后呢，神又呼召他一次，他又跑回去溜了。后来有一次，主耶稣来到岸边，那时候有几万个人要听主耶稣讲道，主耶稣就跟彼得说，我可以在你船上讲道。然后呢，主耶稣就上了彼得的船，对着几万人讲道。讲完道了以后呢，在讲道之前的那晚上，彼得曾经出海一夜什么都没有打到东西。然后主耶稣讲完道了以后，主耶稣就跟彼得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这个彼得不知道要做什么，就把船开到水深之处。开到水深之后，主耶稣下命令说，下网打鱼。然后彼得就说，主啊，我们这一夜什么都没有打到，你现在让我们下网打鱼。其实彼得心里面在想，哎呀，主耶稣你是一个木匠，这打鱼那咱是内行，对不对？可是主耶稣说下网打鱼，然后彼得就说，哎呀，既然你这么说了，我就下网试试吧。一网下去，那个网啊拉的满满的鱼，整个网也破了，整个拉上来以后整个船都要沉了。那个时候彼得突然明白，站在他面前的不是一个夫子，站在他面前的也不是拿撒勒的一个木匠，站在他面前的是那位宇宙的君王，是那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照理说彼得看到这么多的鱼，哇，应该欢喜快乐说，主耶稣，从此以后我让你加入我的打鱼公司做老板，你说话咱下网，应该是这样的才对，对不对？对吧？彼得众人讲到，哎呀，终于抓到摇钱树了，哎呀，入股入股入股啊。没有，彼得在那时候突然就跪下来了，跪在主的面前，他说，主啊，这个可主啊，离开我，因为我是一个罪人。彼得突然看到他这么多日子没有认出站在他面前的是谁，他突然看到他的罪，他突然看到自己的不会，他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一个罪人。但是主耶稣怎么说？主耶稣他说，你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开始得人了。主耶稣不仅没有责备他，主耶稣给他一个新的一个呼召，从现在开始你的人生不再是打鱼的人生，你的人生开始一个为上帝得人的人生。所以教会建立的时候，彼得是第一位站起来讲道的，神特别把这个恩典赐给他。其实神这个那么多的门徒，神可以圣灵葬在神的身上都可以，那个人起来就讲一天道，神的工作一定会成就的。但是神就是把这个特殊的恩典给了彼得，为什么？因为主曾经跟彼得说，从今以后你要开始得人了。所以在五旬节的时候，那时候教会第一次被建立的时候，彼得站起来，这个渔夫，这个没有什么文化的人，突然讲了一篇道，哇，那篇道是横串这个整个旧约，走一个大总结，再把基督的救恩讲得那么清楚。讲完了以后，圣灵做工，当天就有3000人加入教会。所以你可以看到神怎么样来让我们面对我们的过去。也许我们很多的人就像彼得一样，我们每天就是下网打鱼捕网啊，对不对？回来了以后就卖鱼，这是我们的人生，对不对？但是神让我们怎么看？他说，从今以后你要开始得人了。神给他一个新的生命里边的意象，新的生命里边的标杆，新的生命里边的一个目的。最后一个例子就是旧约的约瑟，当他很小的时候，他就做了两个梦。这个梦是什么呢？梦的意思呢，就是他的哥哥，10个哥哥向他下拜。这个约瑟也很好玩哈，做完这个梦以后，就把他哥哥找来，告诉他们，我做梦了。哎，说不定还加上一条，这个梦是神启示的，将来哈，你们都要向我下拜。哇，这几个哥哥听了以后，火非常的火大，这个家伙将来要做我们的王。后来呢，他又做了一个梦， 梦见不仅十个哥哥向他下拜，然后连太阳月亮也向他下拜，这太阳就指他的爸爸，月亮指他的妈妈，所以连他爸爸都很生气。所以后来呢，这十个哥哥就合伙呢把他给卖了，卖到埃及去了。约瑟在埃及的波提乏的家里面做奴隶，后来又被关在监牢里边做囚犯。可是当他30岁的时候，神的异梦终于应许了，他一跃成为了整个埃及的宰相，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所以当约瑟坐车出去的时候，所有的人都要下跪。所以你看约瑟的风光没有？约瑟那个时候是掌握多大的权柄，掌握多大。但是约瑟是一个明白在基督里边看过去的一个人。约瑟的权柄很大，如果我是约瑟，我第一件事情先带军回到我的家乡，来人呐，把这个十个家伙给我抓起来，看看我今天成什么人了。约瑟还曾经被他的祖母诬告，被下在监狱里边，我想我们也可以趁机报复哈。但是约瑟都没有，等到他的哥哥遇到饥荒的时候，这个十个哥哥来到埃及来买粮的时候，约瑟仍然不动声色。最后约瑟把他整个的家全部都接到了埃及。后来十几年以后，他的父亲过世了，雅各过世了。当他的父亲过世了以后呢，他这十个哥哥又害怕了。他说，我父亲在世的时候，约瑟可能碍于父亲的情面不对我们下狠手，现在父亲过世了，来保障没了，可能约瑟现在要对我们下狠手。所以他十个哥哥很恐惧，又跑来了，说约瑟，我们当初卖你的时候实在是不对，并且哈，你爸爸也是我们的父亲，临死的时候留下了遗言，说好你要原谅你的哥哥。你看这十个哥哥还用这种方法想来摆平这个约瑟。约瑟听见这个话的时候，约瑟就哭了。约瑟讲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话，他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是神的意思是好的，是神差我到这里来，为要拯救许多的人，成就今日的光景。我觉得约瑟是一个学会在基督里边来看过去的一个人，他明白他所受的这些苦，就好像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他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约瑟明白神量给约瑟许多的苦难，就好像中国人讲的，天要降大任于斯人也，必然苦其心志，劳其苦其心志，劳其筋骨。他说，你们的心是要害我。约瑟并没有说你们心是好的，约瑟知道你们的心要，但是神的意思是好的。我想当我们面对过去很多我们生命里边的伤害的时候，当我们今天在基督里边，我们要学会怎么样来看过去，就是那些害我们的人，也许他们的心是要害我们，伤害过我们的人，那些人心是要伤害我们，但是在基督里边，神的心意是好的，为要有一天让我们能够认识这位神，带领我们能够认识这位爱我们的天父，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天父。如果没有人害我们，我们真的不知道神有多么爱我们。正是人害了我们，我们才明白在基督里边的爱是无条件的。我就想到我过去这个在装乐团的时候，哇，跟这些女孩子们混，我也没真心，他们也没真心，我就明白人世间的爱是有条件的。当你失去这些条件的时候，人间有没有无条件的爱很难说。但是有一天我进到教会里边，进到基督里边的时候，我才明白我一生都在寻找的那个没有条件的爱，那个永恒的爱，那个舍己的爱，那个不管我是什么样的人他会永远的爱我的那个，在基督里边，在十字架上显明了。 是不是？我记得在我们音乐学院的时候，我们都想着，你如果想让我爱你，你必须要有这个可爱的这个条件哈，要不然你弹琴弹得好，要不然你长得漂亮，要不然你长得英俊，要不然你有才华，要不然这个，要不然那个，否则的话，为什么我们要爱你呢？对不对？我们甚至觉得只有那些胜利者，他才是有权利在这个世界中活下去的，那些失败的人就收拾收拾铺盖去世算了，你知道吗？这是一种人的，或者是从进化论里边，我们生命里边得出来的一种价值观。但是人的心是寻找无条件的爱，是永恒的爱，是不变的爱。但是你在人间很难找到这种东西。我就在想，我是壮乐团的钢琴演员，如果我不是这些，那些人会把我捧成这样吗？不可能的。所以当我进到教会里边的时候，我第一次明白上帝的爱是无条件的。不管你今天是什么样的人，他永远爱你，他永远爱你。不管我们的过去是什么样的，他永远爱我们。所以在基督里边，我们学会如何来看我们的过去，这是奇妙的。所以我们的过去不会有任何的包袱。那么第二件事情，过去神对我们的训练有没有帮助呢？当保罗说他看过去如粪土，但是你真正的看的时候，你会发现神真的是使用保罗的过去。因为保罗生在大树城，而大树城是一个当时希腊文化非常盛行的地方，所以保罗从小的时候他就学了希腊所有的文化。所以后来神把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任务交给了保罗，所以保罗是一个外邦的使徒，所以保罗所到之处他非常的了解希腊文化，希腊人的想法，但是他同时又有最正统的希伯来的圣经的训练，所以他兼而有之，所以他向外邦人传福音是最有力的。保罗从小就在加玛列的门下受最好的教育，所以整个的旧约保罗是熟的不行，所以新约上帝把13卷圣经启示给保罗，让保罗来写了13卷的圣经。所以当你读保罗的书信的时候，你会发现里边实在是深奥。当我们在学神学的时候，你会发现保罗是一个满腹经纶的人。也正是因为保罗是一个法利赛人，所以他从小就走的是一个律法路线，所以保罗信主了以后，他深深的明白律法路线是走不通的。所以保罗的生性里边，书信里边讲到因信称义的真理，就讲得那么清楚，讲得那么透彻。也正是因为保罗是一个法利赛人，所以他服侍主，你会发现保罗是非常一丝不苟的，非常忠心的来服侍主。保罗的过去，虽然他在基督里边，那些他以前所追求的，那些他以前所看重的，主说你要看他们如粪土，但是神仍然使用保罗过去所受的所有训练来带给这个世代祝福。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用一个非常积极的心来看我们的过去，神一定会在基督里边让我们的生命成为一个奇迹。第二，我们有了过去，正确的认识过去以后，我们需要以神的眼光来看我们的未来。那么当我们看这一封信的时候，你会发现保罗人虽然在监狱里边，但是他对未来充满了盼望，对未来充满了把握，而且对未来的有一个十分的一个确据。这个确据并不是因为保罗知道他什么时候要离开监狱而有的确据，并不是因为这样，而是因为保罗整个的宇宙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保罗是面向永恒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美国，也许最近有一些经济萧条哈，不过华人都是不错的，我所有的学生里边基本上每一家都过得很好。但是我们对未来有没有把握？
我们对未来有没有盼望？我们对未来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这个是我们要从保罗的生命里面来学习。保罗不是看今生，保罗是面向永恒的。保罗知道他的人生是有上帝的带领的，上帝要在地上带领他走一条得胜的道路。所以保罗的把握是在耶稣基督的应许里边，保罗的把握是在耶稣基督的掌权里边。他对他的人生，他对他的未来有十分的把握。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盼望？还是说我们更没有盼望？所以一个有盼望的人和一个没盼望的人就是不一样的。你如果在监狱里边哈，这个人没有盼望，他是无期，怎么都出不去了。这个人三天以后就出监狱，哇，你看那个三天以后那个，哇，高兴的不行，这就是盼望。呵呵，这就是盼望。基督徒是一群充满盼望的人，基督徒是一群充满盼望的人。而且我们的盼望不仅是在地上，我们的盼望是在永恒里边。所以基督徒是不算命的，算命是从撒旦来的，因为我们的命好得不得了，我们的是面向永恒得永生的命。大家一定要记住，我们的未来是光明灿烂，是荣耀的，是得胜的。但是保罗在这里说，他生命里边有一个标杆，这个标杆到底是什么？我相信保罗在计划他的未来，在计划他的人生的时候，他没有把自己的计划放在这个标杆里边。就是这个标杆必须是神在我们生命里边立的标杆，而不是我们自己立的一个标杆，不是我们自己的计划、自己的野心和自己的梦想。当你自己为自己立标杆的时候，你就要靠自己来成就。你能不能够成就，你是没有把握的。所以你的盼望、你的未来也是没有把握的。但是如果这个标杆是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所立的，他就必定要因为这个标杆的缘故要帮助你来成就。所以你的人生就有把握，你的人生就有盼望，你的人生就有确据。所以我们人生应该定睛在上帝为我们的人生立的标杆。什么是上帝给我们的标杆？就是这位神对我们的人生有一个意向，对我们的生命有一个期望，对我们的一生有一个计划，对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有一个塑造。我们的人生是在神的手中，他有一个目的的。所以保罗在这里说，他说我要向着基督给我人生的标杆要来直跑，要来得着上边的奖赏。我记得我在写这个40天禁食的时候，有讲过一个标杆人生这个题目。就是当你看标杆人生的这本书里边的时候，他说广义的来讲，基督徒人生有五个标杆，这个是广义的，对每一个基督徒都是适用的。他说我们被造不是为了自己，我们被造是为了讨神的喜悦而活。第二，我们被造是为神的家而活，这个神的家就是神的教会。第三，他说我们被造是为了生命能够像基督。第四，我们被造是为了能够服侍神。第五，我们被造是为了一个使命，这个使命是什么？就是传福音，使用神给我们的一切资源，能够将神的永恒的救恩来传开。我再讲一下这五个哈。第一，我们被造是为了讨神的喜悦而活。很多的时候我觉得我结婚了以后真的是为了讨我老婆高兴，或者是讨我们孩子的高兴，或者讨我们父母的高兴。但是在这里神让我们有一个新的，他说你们被造是为了讨神的喜悦而活。 以后我们有机会可以再分享这个。第二，他说我们被造是为了神的家而活，这个神的家就是神的教会。第三，他说我们被造是为了像基督，就是神对我们的生命有一个目标，有一个塑造，就是这个人慢慢能够长成基督的样式，能够像基督一样。好，第四，我们被造是为了我们的一生能够服侍这位神。第五，我们的被造是为了一个使命，就是要把福音传到地极。我想这个五个 general 的这个目标标杆应该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但是神对我们生命里面怎么样来完成这个五个大方向的目标，我相信神都有带领，神都有带领，让我们的工作，让我们的家庭，让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成为这样的一个目的，活出神的喜乐，活出神的丰盛来。求主让这个五个目标成为我们生命中的标杆。那么我们再来读这段经文哈，腓立比书第四章啊，对不起啊，腓立比书三章哈，13-14节，他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我自己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来招我来得的奖赏。”他说：“要向着标杆直跑。”当我们明白神在我们生命里边的标杆以后，我们需要带着信心和专一的心。那信心是因为这个标杆是神给我们人生的标杆，所以那个是最美好的一个标杆，你在人生在地上找不到第二个更美好的标杆。我相信从勇士里边你来看保罗的一生里边，那是神对他一生里边最伟大的最美好的一个安排。你来看彼得，你来看所有这些人的一生，你会发现在基督里边是最有价值，最有永恒的价值，最荣耀神的一生。所以当我们有了神给我们的标杆以后，我们要有信心，因为这是神给我们的标杆，是最美好的也是最大的祝福。而且靠着神的帮助，我们一定能够达到神给我们人生的标杆，因为这是神在我们生命里边立定的。那第二件事情就是要有专一的心，我们不可以对自己的人生有第二个标杆。那么一个人有两个标杆的人一定不知道他的人生的方向在哪里。那么哪一个是他人生真正的标杆？所以圣经里面讲我们不能够有两个主，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务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一个人又不能侍奉神，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那么我们基本上我们人生的标杆就是从小被父母、被老师、被社会、被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潮流所影响的，那么同时也受到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所左右。所以我们生命里边的标杆如果从基督里边来看，实际上是一个一个的偶像，最后带来的是一个更大的空虚和失望。所以我们必须要专一在神给我们生命里边的标杆。这个是我们人生的标杆。那么人有了从神而来的标杆，我们就充满了盼望，充满了希望，我们就成为这个世界一个盼望的传播者。其实当我们来看保罗的人生里面，没有什么人比保罗过得更艰难，但是你也不得不承认2000年来保罗是圣经里边最伟大的一位使徒，也是一个最成功的使徒，也是最有影响力的使徒。为什么会这样？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保罗有一个超越今生的一个标杆，他有一个永恒的标杆。所以当我们的标杆是在今生，我们就活在今生；当我们的标杆超越今生，我们就活在永恒，超越这个世界，超越人生的价值，就带来永恒的价值。所以使徒保罗正是因为有一个永恒的标杆，所以他的生命的影响力在这2000年里边影响了多少的基督徒。 这是一个永恒的标杆，带给人的影响力。最后，当我们有了人生的标杆以后，我们要怎么样来过我们的今天？就好像我们有了一个目标，很多的人哈，有了目标，哎呀，我们有目标，但是没有行动，你知道吗？每一天都有目标，我现在要去什么地方，但是他不开车，他没有动静，所以这个标杆都是假的。我们有了从神而来的标杆，这个目标正确，很好，我们要飞到北京，或者飞到洛杉矶，或者飞到上海，但是飞机不起飞，你还是在这里。所以成功是每一天脚踏实地的努力。所以当你看保罗有标杆，他没有说哎呀我现在有标杆，好，我在监狱里边好好的睡几个月，你知道吗？等我睡醒的时候，正好监狱长说你现在可以走了，我再走吧。没有，保罗在监狱里边非常非常的努力，他没有说很消极，没有说很痛苦，没有说很绝望，没有说每一天躺在床上睡大觉，对不对？我想如果我在监狱里边，我每一天第一个要克服的就是我自己的情绪，对吧？今天要发火啊，明天我想到哎呀这老婆真对不起我，写一封信骂他一顿，后天想一想哎呀那个人也是啊，再发一份脾气，每一天都是在处理自己的情绪。保罗没有，保罗没有气馁，保罗没有愤怒，保罗没有绝望，保罗每一天都是在为主拼搏，每一天抓紧时间传福音。所以阿尼西姆就是带到监狱里面以后，保罗一传福音，阿尼西姆就信主了，然后阿尼西姆就带着保罗的书信回到他以前的主人那边，成为一个最好的一个美的一个见证。不仅如此，保罗让整个罗马的皇家卫队，几千名皇家卫队全部都信了主。你可以看到保罗在监狱里边真是反映出一个上帝的生命在一个人的生命里边显出的大能，这真是大能，能够胜过环境。保罗不是在那里写书信唱高调然后没有实际，保罗在那里写完书信以后，他有实际行动，每一天在那里传福音。然后保罗不仅传福音，保罗抓紧时间写书信，写了以弗所书啊，那是最美的一封书信。那以弗所书是讲到基督和教会的荣耀与奥秘，写了腓立比书，腓立比书是一封喜乐的书信，拼命的鼓励教会以外的人说你们要喜乐啊，你们要喜乐，这对我来说不难呐，因为我已经太喜乐了，但是你们要喜乐。所以你可以看到哈，保罗在监狱里边，但是他却不像在监狱里边，保罗在监狱里边他却是在鼓励监狱里外的人。保罗应该在监狱里边，外边的人鼓励他说，保罗啊你不要灰心啊，你是为主受苦哈，你要坚定起来哈，你要喜乐。保罗没有，保罗说我很喜乐，我已经喜乐的不行了，在我来说这实在是不难的，你们要喜乐。所以你可以看到没有，这个是不同的生命在环境里边就放出上帝的光芒来。保罗写了哥罗西书，哥罗西书是讲到救恩真理的一本书，保罗写了腓利门书，让阿尼西姆带回去，这四封书信都是监狱书信，都是保罗在罗马的监狱里边写的书信。这是多么奇妙的一个人的生命。所以我们是不是相信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个环境都有神的美意？我们是不是相信每一个环境里面，如果是主耶稣量给我们的，我们就必定有主的美意，若不是主的许可，我们连一根头发也不会掉。当我们确信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在任何的环境里边来明白主的心意，得着益处，容神一人。所以保罗不仅有正确来面对他的过去，保罗有正确来面对他的未来，保罗今天也是一个脚踏实地活出基督的喜乐，积极勇敢得胜的一个人。弟兄姐妹，我们也需要在基督里边看我们的过去，在基督里边定我们的未来，来靠着基督来过我们的今天。保罗得胜的秘诀是什么？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哈。我们再看第四章第十一节， 保罗在他说，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的。我知道怎样处卑贱，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都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行。保罗怎么能够胜过这样的环境？保罗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行。我们一起来大声的来读这句话，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行。保罗每一天靠着主的大能，他胜过当时的恶劣的环境，带给我们今天都是喜乐和盼望。好吧，我们一起来祷告哈。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主啊，让我们在任何的困难里边，主啊，让我们不气馁，主啊，让我们能够在主你的里边来看我们的过去、未来和现在，主啊，求你把盼望、信心和依靠你的心放在我们生命里边，主啊，让我们能够靠你得胜，主啊，谢谢你，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我们一起再来唱一下最后一首诗歌，好不好？